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5月7号传来了大消息，中共前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在同一天被宣判。新华社把两条消息合在一起发了，他们的量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两个人的量刑完全一致，但是罪名稍有不同。魏凤和犯的是受贿罪，而李尚福犯的是受贿罪和行贿罪。李尚福在晋升到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之前，他所担任的是解放军装备发展部部长。那请问他行贿的对象是谁呢？那很自然就是他的前任张幼侠嘛。在习近平的2015年军改之后，张幼侠是首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那时候李尚福担任的是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2017年张幼侠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时候，李尚福就接过了张幼侠留下的装备发展部部长的位置。我们早在2023年啊，李尚福倒台的时候呢，就做出过推测，李尚福大概率是得到了张幼侠的推荐，才接过了装备发展部部长的职位。所以在这一条逻辑链上，李尚福倒台，离他最近的下一个就是张幼侠了。那现在宣布李尚福犯有行贿罪，就等于说张幼侠犯有受贿罪嘛，也就是在为推出张幼侠做准备了。这个时候高调宣布两任前任国防部长被按顶格判重刑，等于也就是标志着21大之前又一波血雨腥风的权力大清洗要来了。那怎么习总书记整天不惦记着别的啊，就心心念念的想搞运动呢？到底是什么动力在推动他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层层拆解，读懂中国。首先来看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魏凤和是军改之后的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从2018年至2023年担任国防部部长。李尚福是2023年以后的国防部长，这两个人都是中央军委委员，同时又是国务委员，是副国级。可是同一天被按顶格判重刑，这种力度，这种频率的确是前所未有，的确很震慑。特别是判词里面最后那句所说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句话用所有人都听得懂的大白话来讲，就是两位得把牢底坐穿，就别想活着出来了，就彻底堵上了什么立功减刑等等变相释放的途径。那这也应了我们上次节目当中的总结啊，乱世不渐变啊，都是直不楞葱给你扔个大的，动辄就史无前例。你以前有见过对两位副国级同时这么重惩的吗？针对魏凤和和李尚福的这种重判，很明显他震慑力极强啊，当然不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来的，是为了震慑党政军的高官。那可能有朋友会问啊，不能假释，那能不能保外就医呢？依照目前中国的法律，假释和保外就医这两者是不相互重叠的。但是如果是因为特大行贿受贿被判终身监禁的，还没有保外就医的先例。从魏凤和和李尚福两个人的量刑，我们大约可以推测下一个啊，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的量刑，他至少包括了巨额受贿罪。张幼侠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估计他的量刑会略低于两位前任国防部长啊，就不是死缓了，但是也有可能是终身监禁，同时附加不得减刑和假释的条件。这种量刑呢，比起以往被判刑的政治局委员仍然要高啊。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被判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迄今是四位：薄熙来、郭伯雄、孙政才和周永康。接下来还会判张幼侠、马兴瑞和何卫东。徐才厚呢，本来也是应该被审判的，但是由于在调查期间他就膀胱癌并发身死了，所以没有走审判的程序。薄熙来和孙政才这两位都是前重庆市市委书记，所以有人说重庆是官场魔咒，这两位都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外加处以没收个人财产。周永康是政治局里的常委，官高一级，但也是同样的量刑。那么在中国，无期徒刑和终身监禁有没有区别呢？是有一点区别的。终身监禁是无期徒刑里一种最严格的执行方式，它并不是独立的刑种，大部分无期徒刑都可以逐渐减为有期徒刑，但是最少得监禁13年。但是终身监禁没有这条出路。当然对于政治局委员来讲， 无期徒刑和终身监禁没有大的区别，他们大概率都得死在监狱里面啊。所以我这里对张幼霞的量刑预测是终身监禁外加不得减刑和假释，比郭伯雄的无期徒刑要略高一码。解放军报在5月8号这天也发了评论员文章，强化这种震慑的效果，再提没有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那魏凤和和李尚福两个人当然还到不了铁帽子王的高度，那明显这就是在暗指张幼霞，在为推出张幼霞案做舆论准备了。在苗华、张幼霞和何卫东三个人里，虽然何卫东也是军委副主席，但是前两位更重要。那问题来了，在习近平掌权之初，对他权力构成了一定威胁的人都未必有这么被重判呢？比如前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也无非就是被判无期徒刑，那怎么对他亲手提拔起来的爱将魏凤和和李尚福判得这么重呢？其实这些年还有另外一些前任军队高层被判刑但不一定公布，比如武警部队前司令员王建平早在2016年就被宣布移送检察机关侦办了啊，也就是说肯定会走审判程序的，但是没有宣布啊，判刑肯定是判了，但是消息没有公布出来。另一位呢，就是挑战过习近平的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上将，几年前就有消息说他被判死刑缓刑了，但是也一直没有公布。那相比而言，的确是这两位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是既被判的重又被判的高调啊，这背后的原因从这两个人被查时候的通告和解放军报刚刚发的社论当中可以略窥端倪啊，就是说他们俩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啊。你看看关键词是忠诚，本来习近平是信任他们的，结果他们现在背弃了习近平的信任，让习尤其的恼怒。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另外一位中央军委委员啊，等待被端出来的前任总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啊，有可能还会更惨，因为他更加是习近平的亲信吧。那我们可以静待啊，会不会有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原中央军委委员吧。但是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习近平的怒火除了来自于亲信背着他搞小山头之外，更来自于把事情搞砸了的那种恼怒，就是朕信任尔等，交办尔等大事，但是你们居然为了一己的私利坏得朕的一盘大棋呀！啊，是来自于这种恼羞成怒。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要看魏凤和和李尚福这两个人的背景了，这两位都和导弹部队有关。魏凤和是第一任火箭军司令，李尚福虽然没有直接担任过火箭军的主官啊，但是他曾经担任过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主任，也是和火箭领域有关的，后来又担任装备发展部部长，负责所有先进武器的采购和研发，那火箭军的问题当然也就是他的问题。而这个导弹部队呢，在习近平的心中极为重要，它是中共军事力量当中构成威慑的支柱啊，如果我接下来说这两位被判重刑也是川普老爷子闹的，大伙信吗？说川普闹的意思是川普炸伊朗，让中共的军事家底更多真相被抖露了出来，也让习近平对自己的真实实力有了更多的了解啊。凡事就怕比较，一比较真相就会出来，他原本以为和美国的军事实力相接近，是最起码在许多关键的领域，火箭领域应该接近吗？没想到差得这么远。那本来魏凤和和李尚福还不一定这么被重判，结果由于川普在伊朗那边的作为，习近平一怒之下就得判这么重了。那是怎么个抖露真相法呢？啊，中国那个 JY-27 反隐身雷达完全成了摆设，连 F-35 的一根毛都没摸着啊，这个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就不用提了。咱就说导弹这个事儿，伊朗的导弹技术主要来自于中国，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公开秘密。首先是导航这部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都依赖于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然后是零部件来自于中国，然后是燃料也来自于中国。弹道导弹这一部分呢，中国并没有直接卖给伊朗整件，而是通过转了 N 手的零组件贸易和军民两用品贸易来完成的。但是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这部分的确是有直接军品贸易的。那么从2026年3至4月伊朗的军事表现就能够看出中共的军事技术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了吗？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啊，咱们就说成功发射的这部分，不包括在仓库里在地面被炸的啊，到底有多少被拦截了呢？针对美军发射的啊， 超过 99% 被拦截了。射程越远的拦截率越高，美军拦截的越稳健。因为射程远，这个导弹在空中飞行时间长，美军也更有充分时间准备嘛。针对以色列发射的大约 92% 被拦截了，针对波斯湾其他国家发射的被拦截率呢是在 80% 至 90%。 那你说伊朗的导弹技术表现都是这样，它的老式又能强到哪儿去呢？中国的军迷可能不赞成这种比较，当然更多细节还需要时间来揭晓。总之事实就是这样，美军那边炸完了伊朗，习总书记就开始炸中共的官场了。你就看到军工体系的官员接连被查，关键项目的院士也接连被开除，而现在两位和装备高度相关的前任国防部部长也被重判了。那你能说这前后两件事情是完全偶然随机的联系吗？美伊战争当中还有一幕啊，就是伊朗对波斯湾的美军林肯号航母集中发射了上百枚反舰导弹，说得上是饱和攻击。有些军事报道说其中至少一半有中国军事技术的背景，但是不是打偏了就是被拦截了，无一命中啊！林肯号起火冒烟那个形象只出现在伊朗和中国军迷虚构出的 AI 世界里面。本来习总书记满心希望伊朗小兄弟能够拖住美国啊，拖不住你也最起码也能够给美军制造点像样损失嘛，这样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还是能够委婉的吹捧一下中国的军事技术多么发达啊！习总书记这边呢也可以动点心思怎么样搞台湾，没想到是这种结果。那解放军真的面对美军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呢？那你说习近平他能不焦虑，能不大动肝火吗？说到习总书记的强军大计和武统大计，还得多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为了阻止未来美军介入台湾海峡，中共构思过一个区域拒止战略。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中共解放军虽然没有美军那么强大的啊，在全球范围内投射武力的能力，但是先追求在自己的近距离范围内有威胁美军的能力。这种力量不需要是对称的啊，美军有多少航空母舰你也得有多少，美军有多少架第五代战机你也得有多少架，不一定需要这样对等，但是呢你得有能力让美军受到足够的损失，这样美军碰到战争威胁的时候就会逡巡不前了啊，就足以让台湾的抵抗意志崩溃，于是武统就成功了。这个区域拒止战略的核心就是导弹部队，他得有能力撑起一个火力打击圈，让美军寻常不敢接近这个射程范围。那这些导弹首先射程得要长，如果是陆基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巡航导弹，射程怎么都得在1000公里以上，得是导弹家族里的中程这个范畴。同时它还得速度高，突防能力强，让美日拦不住，同时精度还得高，得能够打得准，得能够打到美军的航空母舰、大型登陆舰甚至是驱逐舰这种尺度的目标。这一类导弹被吹得最神的啊，就是所谓三大神器，中国军迷耳熟能详，分别是东风 21D、 东风26和东风17。前两类是传说中的反舰弹道导弹，这个弹道导弹它的飞行轨迹是一条抛物线，可是这个航母它是运动的，你说隔着上千公里它怎么能够打得到运动目标呢？啊，这一直是个谜，虽然吹得神乎其神，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得到实测的数据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款导弹就被传成了航母克星和航母杀手。它们既能够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大型舰船，又能够打击陆地基地。后一种东风17是超高音速的滑翔飞行器。这个所谓的区域拒止战略其实就是为美军量身定制的啊。那如果这三大神器万一拦不住美军，美军还是来了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战略还设有多个圈层，如果不能够完全吓足美军接近，那最起码也得让他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吧。所以他还搭配有不同层级的武器，有长剑系列巡弋飞弹，有鹰击系列反舰导弹，又有红旗系列中远程防空导弹，有潜艇发射的也有空射的啊。总之这个武器库挺齐全，罗列出来呢也挺让人眼花缭乱的。总之这个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卫星加导弹，以他们为支柱撑起一个多层次的打击圈。这个打击圈最外层可以划到太平洋中部的关岛，距离台湾海峡2000多公里，近呢可以划到台湾周边的几百公里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解放军可以用比较廉价的武器对美军的人员和美军高价值的军事资产构成直接的威胁。这个导弹你一次打出去几十发，那相对于美军的航空母舰这种高价值目标来讲啊，那也算是廉价的了啊。 从而就构成一种有效的威慑啊，让美军能够裹足不前，碰到关键时刻不敢驰援台湾，就是这个目的。想的是挺好，听着也挺有道理，就是在现实当中一再被打脸。伊朗用的是中国的技术啊，是中共的好学生，可是在战争当中对美军航母战斗群那是一点威胁都没有起到，一点制止作用都没有起到啊，发射的导弹尽数被拦截。那请问中共又能够强到哪儿去呢？如果再往远一点说，大家是否还记得2022年当时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个事儿？当时中共做出了激烈的军事反应啊，东部战区在8月4号这天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11枚中程飞弹啊，作为对美国的惩戒。可是呢，其中有5枚飞弹落在了和台湾相邻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当时就引来了到底是射偏了还是故意射的争论。那么从中国技术在伊朗的表现，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情，应该还是射偏的概率更大。你这11发导弹里面就射偏了5发，产品不良率高达 45% 啊，那这就是高的有点吓人了。的确也是这种情况啊，大家看，自从这次出糗之后，火箭军在台湾周边的活动，它的行为模式就变成了高频次演习，是模拟发射，但是实弹射击的频率就变得很低了。特别是这种一次发射几枚火箭的情况，在针对台湾的军演当中啊，迄今就没有再出现了。一次例外是2024年9月份，解放军向太平洋中部发射了一枚带有模拟弹头的洲际导弹，反正你也不知道它预设的落点在哪儿啊，就算射偏了你也搞不清楚嘛，太平洋这么大。但是针对区域拒止战略的演练，像台湾周边这种密集发射中程导弹的情况啊，迄今就没有再发生过了啊，也就是尽量捂着这个底细不让它曝光。习总书记最寄予厚望的事情被揭穿，从厚望到大失所望，那当然狂怒就在所难免，对两位前任国防部长的痛恨也就超过了掌权早期对他真正构成了威胁的房峰辉和郭伯雄，这其中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嘛。众叛魏凤和和李尚福为即将推出的苗华和张幼霞做铺垫，这标志着自2023年起习近平发起的清洗运动又达到了一波新高峰啊，所以有的媒体把这称之为习总书记的永恒清洗，他就没有歇过气。那怎么是永恒清洗呢？难道说习近平对搞运动特别有偏好吗？他就是停不下来，他就是肩扛200斤麦子不换肩，就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运动员吗？谈到这个呢，我就想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不久之前咱们在会员区谈古论今资义局发表的话题，标题叫做历史的真正推手是他。这个他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微生物，这里指的就是 COVID 的病毒。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瘟疫是扭转历史方向盘的强推力啊，往往是做根本趋势的扭转。你仔细看，所谓历史大周期和传染病大周期是高度重合的。2020年到2022年的清零是中共气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瘟疫对于中国来讲呢，首先它是外交灾难，因为抗拒疫情期间的追责溯源嘛，所以和美国的战略信任完全破产，在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任期内也没有办法得到修复。那相应也就带来了供应链灾难，外资纷纷迁出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也步步升级，然后是中国人的就业灾难，然后是财政灾难啊，甚至连中国人经受的电诈灾难和嘎腰子灾难都和这高度相关。那是因为原来开设在东南亚承接中国客源的这些赌场由于疫情的风控失去客源了，于是这些赌场迅速把他们的线上赌博业务转型到电信诈骗，又利用疫情风控期间中国失业高，人们生活困难，急于找工作的心态，这些电诈园区又开出了许多虚假的高薪招聘岗位啊，引诱大量中国人去电诈园区当猪仔，又被嘎腰子，还拉动了器官移植的黑市走了一波高峰。甚至电诈这个事儿啊，还直接引发了去年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全都是病毒闹的。在中国国内，疫情让社会的需求迅速转入紧缩，经济陷入衰退，增长一旦停滞，那么过去靠经济成绩那个一俊遮百丑的丑就掩盖不住了。怎么个丑法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债务曝光，还有房地产相关债务暴雷，每年都有大量的债务要到期，怎么办呢？ 那当初那些不该放出去的债是怎么放出去的呢？是谁把中国的财富搬空的呢？啊，你看日子一紧吧，就开始追责了，许许多多官员就被查，就倒台了。所以这个永恒的清洗啊，它并不真的是永恒，是传染病大周期导致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结果，只是它刚好和之前习近平搞的那个反腐斗争接续上了。习近平对军队的不忠诚尤其的痛恨，因为他认为武统大业又是可以一郡遮百丑的那个郡啊，有这个功绩摆在那儿，那国内什么问题都可以被压制下去。我2020年去过台湾一次，2024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之前又去过一次啊，我一直在对媒体说，习近平对武统这个事儿是认真的，是上心的，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件确定的事。拜登那一任的 CIA 局长在2023年2月份一次公开活动当中就提到过，美国了解到的情报是习近平已经指令解放军要在2027年之前做好攻台的准备。大家看，这是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在疫情清零的末期和解封的早期嘛。啊，所以这么一对比一分析，所有大势变动的时间线就都吻合上了。这个永恒清洗的高峰也是2023年到来的，李尚福就是在这一年被抓，魏凤和也是，习近平从这个时候开始感到了自己的家底和原先想的并不一样，又何止是解放军呢、啊、不只是导弹部队外面花架子里面一团糟，中国的每个领域很可能都是这样，外汇储备、原油储备甚至粮食储备很可能都是同样。最近大家看中国的金融监管总局不就又掀起了风暴吗？局长李云泽被免职，第一副局长周亮被抓，川普在伊朗这么一搞，那估计中国的战略原油储备这本账也得翻一翻了啊！所以伊朗还真的是掀开了中国的不少盖子啊！咱们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观察方向，接下来看看有没有能源这个领域的高官落马吧啊！那这是所谓永恒清洗的来源，本质上它是习总书记的新冠后遗症。那魏凤和和李尚福的话题，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最近还有不少朋友提到了东莞张骨头收容遣返站的话题。在中国的收容遣返制度被废除之前，它是中国最大的收容遣返站之一，有人说它累计关押过83万人次，村村都有未归人，是一代中国打工人的记忆。那么在这个人间炼狱收容遣返站里面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这个话题我把它放到了咱们的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里。这一期节目我们是下了一些功夫的，综合了历史资料、媒体报道和当事人亲自的讲述，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我现在就把这期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点击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各位。